丁力本是释迦牟尼佛，丁力文殊智慧勇士，丁力传承答案上师，无生神圣微妙法被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所知，缘觉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前面宣讲《如菩萨心论》当中呢，应该就解释到啊，说是我们对自己呢前世没有修好福报，今生当中得不到利益呢，不但对别人不能生嗔恨心。而且呢，应该反过来说，对自己生嗔恨心才对。这样的一个教言正在叙述当中。那么宋词里面这样说的：“于习素为恶，由无欲愧舍，其还于今生，曾培福德者。”意思就是说呢，有些人呢，就是我们没有利养的话，那实在不行的，应该需要利养。但这种说法是颠倒的，是不合理的一种想法，因为你今生当中得不到利养呢，实际上是对自身有一定的关系，有一定的原因。什么样的原因呢？因为往昔啊，自己呢曾经在做人的时候，没有对一些乞丐啊，对一些可怜的众生呢进行布施，反而呢以吝啬心呢抢夺别人的财产，或者说摧毁别人的生命财产等等，造了各种各样的恶业。那么这样的恶业的过报呢，今生当中已经出现了。出现的时候呢，我们按理来讲，自己啊与别人同等的这种时候，得不到利养，得不到名声呢，应该有一种惭愧之心，应该自己内心当中呢，像我这个坏人，生生世世的是没有造福报，那么今生当中也是处处都遇到灾难困难，那么连别人完全得到的这种利养也是我得不到的，所以反而呢应该护持自己，而不应该呢对别人有竞争之心。你不但呢没有这个无常惭愧之心啊，反而呢对别人有一种竞争啊、攀比啊，就始终都是认为你看别人已经得到了什么样的名声财产了，那么我为什么是得不到的？然后为了得到这样的世间的福利啊，这种利益呢，就自己开始进行攀比啊，进行剥夺啊，进行竞争，这是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尤其是世界上的曾经配过福报的这些人的话呢，我们一般的小人呢，不应该对他们斤斤计较，他们前世的福报和我自己塑造的这个福报呢，完全都是不相通的。正因为福报不相通呢，今生当中我的所作所为呢，也可以体现出这一点。因此我们始终呢，都有一个非常深深的因果观念，佛经当中也是这样说的：于知前世因呢，今生受者是；于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其实这一句话当中呢，应该说是包含了非常深深的因果奥秘、因果规律。因为我们今生当中做的任何一件、干受的什么样的果呢，就是前世的因而得到的。而后世我要干受什么样的果报呢，就像我们今生的作为、今生的行为呢可以判断的。所以说呢，我们也没有必要经常算命啊，或者大卦，就是有神通的人面前问我的前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是个好人还是坏人啊，也不用问，看你今生当中干受什么样的。如果有好的一些干受相受的话呢，说明前世必定是造了善业的。然后也没有必要问我的后世呢转生到何处去，果报是如何，也没有必要。因为呢，我们通过这个因果规律完全可以推断，我今生当中一直持之以恒的心持善法的话呢，那么我未来的这个命运呢肯定是趋向于光明的，而不可能呢今生当中的这种善福德呢消失而堕入恶趣，趋向黑暗，这也是不可能因果错乱的。因此呢，我们应该在心里面呀始终都是像就是每一次对别人产生嫉妒心、产生嗔恨的心呢，就反反复复的观察自己的相续。极殿菩萨呢，在这个如菩萨行论的宗旨当中啊，通过不同的层面、不同的途径呢，给我们宣说了许许多多的这些道理。那么不讲道理的人的话呢，那就是完全成了愚蠢者了。我想我们在座的人呢，都应该不管是站在出世间还是世间法，都会懂道理的、讲道理的。天下当中呢，哪里有真理呢？我们也应该以真理而行者，自己呢唯一的获得胜利。所以说呢，我想尊者呢通过很多方面的教育啊，也可以从实践的语言来讲，就是教育。这种教育呢，让我们每一个修行人呢有一个细心概念，就是从内心当中呢有着性的这种变化，就是重新做人，有这样 样的一种誓言，有了这样的誓言的话呢，那么自己的所作所为呢会越来越入法，否则的话呢，我们对有功德的人、有智慧的人呢，经常升起嫉妒心啊，或者说是升起嗔恨心啊，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寒川佛教当中的莲池大师也是说了，世界上最可怜的人呢，就是具有嫉妒心的人。那么世界上呢，最难得的呢是具有智慧的人。真的，我们这个世界呢，如果没有智慧的话呢，做什么事情都是愚昧无知的，不合理的。如果人的相续有了嫉妒心的话，一直在燃烧的话呢，那么他功德的命令呢，一定会是分毁无欲的。所以说呢，我们每一个修行者呢，首先要观察自己的相续，特别可怕的一些这个嫉恨心呢，最好是不要有。如果有了的话呢，那么尽量的去对治。当然，如果我们真正要去观察的时候呢，其实嫉妒别人的话呢，那么真正曾经培养菩提心和大悲心的这样的高僧大德，或者说是德高望重的这些修行者来讲呢，他们是没有任何损害的。可是真正受到危害的就是我们，就像从历史上呢也可以看得出来，比如说我们藏传佛教当中第六世大雷喇嘛仓央嘉措的话呢，他当时也是里面的就是有很多的教诈者呢，以嫉妒心呢，通过各种手段呢，最后呢就是离开西藏，然后呢只有迁徙呢到一些别的地方，比如说像蒙古的这个阿难山啊，山西的五台山啊等等，但是对他们来说是没有任何危害啊。太阳呢不管在哪里呢也是发出金色的光芒的。同样的道理，这些高僧大德们呢在哪里也是弘法利生的事业是越来越辉煌。我们藏传尼斯山的这个别若赞那一寺啊，别若赞那一寺引渡求学回到伊河啊，受到了藏王之中德赞的最高的这种敬仰之后啊，里面的有一些坚持呢也心里面产生嫉妒心了，然后以各种手段呢毁谤，毁谤之后呢也没办法待在西藏，后来也是流放到加摩荣地区。让加摩荣一带的话呢，到处都是依靠他的僧辩啊、神通啊，然后在石头上啊留下脚印、手印等等，全是各种各样的僧辩。那么如今也是清晰可见，就是这些身边的现象。而在那里呢，也度化了一丈两目为主的无量无边的有眼众生。所以我们对别人产生嫉恨心的话呢，实际上呢对自己啊根本得不到什么利益，反而呢就是能不能害得到别人呢，别人也害不到。真正的一些具有菩提心的人呢，到哪里去了的话呢，都受到人们的赞叹。就像格言里面所讲的那样，如意宝呢不管是放在哪里，受到人们的赞叹。所以说呢，我想我们每一个修行人看见自己身边的有些人呢发财或者升官呢，或者别人得到一定的名声地位当的时候，在自己心里尽量的去观察，因为人的这种嫉恨心和嫉妒心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怕。有时候呢，自己也是根本不知道这个什么原因，莫名其妙的就是现象众多的一些烦恼之心，然后自己真的要相对治的话呢，那个时候也是来不及的。首先呢，在心的相续当中经常串习啊，经常修行的话呢，逐渐逐渐也是自己的心呢会变于善法方面的。比如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有些人根本没有背信，没有背信的话呢，通过大乘佛教的教育，逐渐逐渐看到众生的时候，背信自然而然会产生的。现在实践上的有些人呢，真的有时候看到这个人是，前一段时间我们去放生的时候呢，有一些人呢看见别的众生牦牛等等正在看啥的时候呢，不但他的相续当中生不起悲心，反而呢还笑着说话。有时候我们呢根本没办法看到这种痛苦，在自己心里面一观想呢，真的是连中午饭都吃不下。可是现在没有悲心的有些人的话呢，好像无所谓的，这种现象是比较多的。但是我想有些人呢，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但后来通过大乘佛教的这种慈悲理念进行传习，进行呢修炼，最后呢在此相续当中也是真的看到众生以后呢，就想起来自己的痛苦。比如说你街上呢看见一个牛郎孤儿啊，或者是一个乞丐在漂泊的时候呢，哦，这就是跟我的母亲没有任何差别，多可怜呢、啊！我有一个机会的话呢，多帮助他。如果你的院子里面看到一只小鸽子啊，或者是一些小麻雀的话呢，啊、哦，这个跟我的母亲没有什么差别的，真的是我帮助母亲那样要尽量的帮助。所以你经常这样观想的话呢，那么不但对任何众生不生嫉妒心和嗔恨心，反而呢，看见众生的时候，你的这种大悲心呢，就像以前的阿底峡尊者那样自然引发。所以呢，像阿底峡尊者呢，为什么在印度也是赫赫有名的班智的，而是来到藏地以后，他的菩提心呢，干化了多少人呢？他经常呢看到任何一个出家在家的高僧大德， 这些的时候呢，他不但对他们不生任何记恨之心，经常呢五体投地的向他们恭恭敬敬的地面。所以像这样的大德们的行为呢，我们就时时刻刻的是牢记在自己的心中，然后呢尽量的心存。下一个颂词呢是这样的：破除障碍，我所欲则生嗔恨心。那么这个分两个方面来讲的，第一个呢，破嗔恨对原地造罪造作障碍者，这个分两个方面，其中第一个是敌人疏忽对自己没有利益，就是讲这个问题。中宁地不系，如有何可乐，唯盘地数可不成顺他因。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有些人呢始终认为是让自己关系不好的敌人受到痛苦，让他呢用得闷闷不乐，痛苦不堪。那个时候呢，自己心里面非常的高兴，就觉得你看我对方的敌人呢、啊，今天呢遭到了痛苦，受到了一些毁谤。以前也有个故事吧，就是有一个歌戏，他听到对他关心不好的对方呢有女人破戒了，然后他回来就非常的高兴，告诉侍者说今天听到一个好消息。然后侍者说啊，上师啊，今天听到什么样的好消息？他说我们的这个原敌呢听说是破戒了，你可以好好的烧差供给我。后来这种消息别的大德听到之后的话呢，就非常不高兴的说，对他升起嫉妒心或者欢喜心者的这种罪业远远超过刚才这个破戒者的这种过失。所以说呢，如果对方啊真的受到灾难受到痛苦的时候呢，我们作为大乘佛教徒呢，千万不能升起欢喜之心呢。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呢，有些时候呢，比如说别的国家受到灾难的时候呢，有些国家的人呢，平时他也是从军事啊、科技啊很多方面根本没办法避的，然后当受到一个灾难的时候呢，就非常的高兴啊，听说是什么什么哪一个国家受到灾难呢、啊？听说在什么台湾受到地震啊，什么美国
世贸
大厦被摧毁了啊，很好很好，我们开始要今天吃一顿饭呐。听说在世界当中是有这些人呐、啊，那这样非常不好的。你平时呢，就是用你的智慧啊、能力啊，好多方面如果比不上的话呢，那么心里面存着这样的嫉妒心和嗔恨心呢、啊，然后怨别人损失失败倒霉，那这是我们实践当中呢，这样也是小人之心，非常没有水平、没有智慧的人的一种行为。他这里就是说，别的对方啊，就是受到了这些痛苦呢，在你从内心当中来讲呢，有什么高兴的呢？不应该有任何高兴的。为什么呢？因为别人受到这种灾难或者是痛苦的话，实际上这也并不是无缘无故的。他自己在前世呢造的各种业啊，在今生当中呢已经成熟了，过报现前了。那么我们呢，何必去对他先前恶业的这个过报再进行税行呢？没有任何用的。比如说，如果有人呢杀害了其他的人，然后我呢虽然没有去参加杀人，但是我去税行的话呢，实际上我也是有了杀人的这种过报。所以说呢，我像是按照毗来已经的有些矫正的话呢，大家也在因果的这个问题上呢不得不谨慎啊。虽然我根本没有杀害任何人，但是呢我的这个对方，我的这个敌对的有些人呢、啊、别人呢就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来杀害他，杀害他的时候我心里高兴的不得了啊，多好啊，把别人都已经消灭了，别人都已经摧毁了，那这样的话我呢同样的产生了一些罪过。所以说我们的发心呢还是很重要的，我要想杀他的话呢，在你的相续当中呢就已经染上了，就是恶业的黑点呢染上了你的性相续的这个白色的痣。所以我们性相续当中发恶缘的话呢，就是马上染上了黑点。如果我发了善缘的话呢，虽然你这个三法是没有成功，但是呢在你的相续当中又染上了，或者说是种下了菩提的种子。比如说我想我要杀害怨恨的敌人，那么这个时候在我的相续当中呢，就是有了这个种子呢。这个虽然你没有得成，但是真的有这样的。让我想我一辈子当中呢念一遍观音心咒，或者是一遍金刚萨埵心咒，发了这个愿，可是这个愿呢就根本没有现前，不要说是一遍，就是一万遍也是没有念完，你就死了。但你的相续当中呢也有了好的这种种子和功德，也得到了不可思议的善的这种果报。所以说我们的性的发心呢相当的重要。常识如意宝 好，所以黑曜接近圆寂的时候，在我们开基乐法会的一个讲话里面呢，给我们后人呢，应该说是上师在大众当中讲话是最后一次的讲话，但那个讲话里面呢，也讲了四点，就是我记得有四点。第一点呢，就是让我们所有的人呢，一定要诚心诚意的祈祷阿弥陀佛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对任何大大小小的人，所有的众生呢，以慈悲心来对待，就是发菩提心。我觉得刚才那个对我们所有的众生呢，以三心来对待呢，这也是法王的一种遗嘱。第三点呢，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呢，尽量的就是输持一份戒以上的。那么一份戒也是主要不杀生。那就是不杀生，就基层当中呢不杀害众生的这样的戒呢，也对每一个人来讲是非常的重要。第四点呢，就是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呢，依靠观音行主的专经论呢来度化众生的话呢，这个缘起就是非常的成熟，所以呢要求我们每一个修行人呢，就是也经常用那个观音菩萨行主的专经论。所以呢我就非常希望啊，就是我们在座的人呢，尤其是有些城市里面的在家人的话呢，让你一辈子闭关也是可能不现实的，然而让你一辈子文思修行的话呢，这也是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的话呢，那么自己啊就尽量的吃素啊。如果实在是吃素的这种机会啊，对自己来说是很难以实现的话呢，那么就是不杀生，然后对大大小小的所有的内心当中呢，发一种善心，就是慈悲菩提心。真正的菩提心，你没有现前也是，尤其是你特别忙的时候，菩提心也是修不成。这是有公案的，但是这个公案因缘成熟的时候呢，再可以给大家讲。因为有一个人说是我现在特别忙啊，就是忙的时候发菩提心也没办法，只有空的时候才可以发菩提心。如果你特别忙，就是实在是菩提心修行的时间没有的话，那就是发一种善心，再加上呢经常运用专经论啊，然后呢就是祈祷阿弥陀佛，这四个要求的话呢，我想是每一个心中有佛的善男信女呢，也应该可以做得到的。那么这些问题呢，我们以后也是可以进行宣说。总而言之呢，对怨恨的敌人最好是不要有恶意。别人受到灾难的时候，你有什么可高兴的呢？就是没有什么可高兴的。那么有些人呢，就是唯一的盼着，盼望着让敌人呢受痛苦，这也是不合理的。你怨他受苦啊，这样呢，别人不一定真正成了顺海的因，因为别人的这个因果关系呢，并不是随着你的这个想法而去的。你想但愿他断命，但愿他不要发财，这些呢，你也并不是像古代的真正的一些成就真实愿的先人一样的。成就真实愿的先人的话呢，他就骂一句或者说一句呢，马上会实现的。所以我们内心当中呢，如果有了这样的恶行的话呢，反而坏了自己的三根。法句经里面呢也说了，说是这个如斩断土里，也就是说呢，以前有一个乞丐，这个国王呢大家都清楚，他当时呢看见国王和眷属呢供养佛陀，供养佛陀的时候呢，他当时心里面产生记恨心，然后呢又非常的痛苦，因为自己是没有福报的人啊。最后呢他发恶愿，说是我如果当国王的话，那我把这些沙门的土全部都割断，他发了这样的恶愿。但结果呢，沙门的土呢没有被割断的，反而他自己呢在游神啊睡的时候被车轮呢斩断了他自己的土。所以说呢，很多的这种发的恶愿呢，度恶的愿呢，反而自己呢遭受这个痛苦，自己呢就是付出代价，感受这种痛苦。所以说我们现在呢，每一个人在心持佛法的过程当中，大家能不能尽量的心持，尽量的心持呢，看看你相续当中的嗔恨心、烦恼心断了没有。如果断了的话呢，说明你就变成了真正的修行人。如果你相续当中的烦恼越来越正常的话呢，说明你的修行呢一点都是不成功的。有些人说是我现在修本尊到了什么样的境界，你可不可以观一观，我认识新的本性呢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可不可以你帮我印证一下。其实不用印证的，弥勒日巴以前也是说了，看我们的这个饮食好不好呢，就是看人的面色就知道，如果吃得好的话呢，那这个面色还是很不错的。然后看他的修行好不好，佛法动不动呢，就是看这个人的烦恼对治没有，如果烦恼对治的非常不错的话呢，那么就是说明这个修行呢一定会是成功的。如果烦恼对治的一点不成功的话呢，那反过来说我们这个修行呢就没有成功的。因此呢，就是看自相续当中的成功。 嗔恨嫉妒心啊，有没有绝对端出宗旨的话，那在凡夫地是有一点的困难的。但是修行好的人呢，虽然是凡夫人，但有些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真正的大乘中心的这些人完全是不想碰的。因此呢，真正没有烦恼的话，这就是佛法，其他方面我们不用判断。中东巴尊者也是这样说的，他说是如果对着烦恼呢，这就是佛法，如果不能对着烦恼呢，这就是废法，用这方面的比喻来说明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详细的观察自己的相续，这就是大乘佛法当中的最主要的一个环节。那么下面就是说第二个问题，就是愿敌人痛苦之心呢，实际上是诱害的。如果我觉得是愿这些敌人啊受到痛苦啊，这种心呢应该说是不合理的了。如愿众德常他苦如何乐，若为慢我愿着火弃果持。他这里说有些人呢、啊、说是本来呢我们前面也讲过，就是我们发愿让众生痛苦啊，让他人遭受灾难啊，那不一定是你所想的就是成功的。即使说你所想的这种道理啊，就是这个怨恨的敌人呢真的是受到痛苦，而你呢真的如愿以偿啊，那这样的话呢，你从中呢得到什么样的这个快乐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每一个众生的这个苦乐呢，主要基于自己前世的业力的成熟，并不是我们呢发一个恶愿就马上对方那就是出现这样的果报。但是如果以不同的因缘呢，别人就是受到痛苦的话呢，你只有呢百种损害，而没有呢一丝一毫的利益，你有什么可快乐的呢？绝对没有任何值得可快乐的。如果对方说别的都是没有的，但是呢我的心情好舒服啊，因为平时我们关系不好，别人呢经常害我，那么一旦别人受到灾难啊，受到痛苦啊，不损你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就是非常快乐好舒很幸福。所以说呢，我要但愿让对我关系不好的所有的人呢倒灭，不要让他们心想事成啊，就这样发恶愿的话呢，那这也是不合理的。这种恶愿的话，实际上只不过是你自己不知道因果的关系。如果你真正知道这个因果好利不爽的这种道理的话呢，那么对你自己来说是造成再没有更大的危害了。也就是说你自己呢经千百万劫当中堕入恶趣，堕入恶趣当中受煎熬的这种痛苦。所以说呢，这样的害他的心呢，实际上是非常可怕的。以前噶当派的有一位格西叫做香巴格西，他也是说过，如果我们相续当中有害他的这种心呢，那么这个人呢绝对不可能有菩提心。当然我们如果啊在自相续当中真的要想害他的这种念头产生之后呢，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就是你既要忏悔，因为凡夫人的心是特别的奇怪，有时候呢别人没有害你的时候呢，偶尔产生就是对别人看不惯啊，好像特别恨他，这种情况也是偶尔会发生的。发生的时候呢，当下你可能不能制止，但是呢你这个心呢稍微有点平和的时候呢，马上要念忏悔主啊，绝对是我是已经发了菩提心的人呐、啊，怎么会是有这种恶念呢？经常要忏悔，如果再产生恶念怎么办呢？又要忏悔，再产生恶念呢怎么办呢？又要忏悔，这是一定要不能忘，不能失去信心。如果失去信心的话呢，那么魔王的危害呢就是得逞，逐渐逐渐呢自己在烦恼面前完全已经失败了，所以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实践当中呢，将也的确是损害众生的这种心呢非常可怕的，但自己呢也得不到利益。学集论当中呢也是这样讲的，如果众生啊吃染的祸变慢他的身体的话呢，那么对自己呢像自家续的利益和快乐呢也是得不到的。那这样以后呢，我想我们害众生的这种念头呢就尽量早一点断绝，没有断绝的话呢，可故意啊自己摸宝剑然后看自己的头，没有任何差别。因此在生活当中啊，在工作当中或者是修行当中呢，经常遇到其他人然后自己啊对别人看不惯生恶念的时候呢，立即斩断他的妙呀，就是立即要对峙这种恶念，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否则的话呢，我们有些人呢、啊、通过因果的不续真的是对别人产生的恶念嫉妒心的话呢，来世的过报呢更不用说，其身当中呢也有招来各种恶报，这种现象也是有的。比如说以前隋朝的时候吧，杨主贝塔氏啊有一位僧人叫做是道契，就是契合的契，那么他呢性格也非常恶劣，相貌粗鲁，而经常呢也不去闻舍，虽然住在清净的道场当中，但是他的性格呢越来越僵硬。还有一个出家人呢叫做是德林，德林这个人呢有非常的聪明，具有智慧，精通三藏，经常呢勤学戒定慧三训。但是这个道契的心当中啊，一直是他呢放在眼里记在心里看不惯， 他的嫉妒的火呢，在乡区当中不断的燃烧，一直看不惯这位圣人。后来呢，他只有通过诽谤，刚开始的时候呢，通过诽谤的方式来进行加害。后来呢，有种种的罪名加在他的头上，他就诬告。当地的官员呢，也没有详细的分析，最后判他呢，换说就是没有资格待在这个寺院当中。但后来几天之后的时候呢，四大天王亲自来到了盗窃这个僧人的禅房里面，然后呢，当时有一位天使呢，他怒目切舌，对盗窃呢狠狠地说道：“我就是毗沙门，你残害了善良的人，你的罪过呢无量无边的。”让他马上下令呢，让下面的天使呢，把他从禅房里面身体呢颠倒而悬挂起来，然后倒立。最后呢，他出禅房啊，然后泥地数尺的地方呢，他整个头和双手呢朝下，然后整个身体里面呢出鲜血，然后在空中呢吊着。当时所有的寺院和人们呢都看着，就看见，但他们看不见天人。最后到了街上的时候呢，天神呢把他扔掉，这个人呢在哪里一命呜呼了。然后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当地的官员也是非常的后悔，他马上呢要求德林呢返回寺院做了忏悔。所以这也是个事实，因果报应的话呢，有时候我们对别人的记恨心啊，在历史上看的话呢，有非常多的这种事例，就是自己以为心里面特别的不满，然后呢搞各种诽谤啊，或者是做一些诬告啊。现在有些人呢、就是居士与居士之间的话呢关系不好，关系不好的时候呢，有些居士呢清高上大的将近说法，将近说法的时候，其他的人呢受不了，马上要找政府官员，然后呢采取措施把这个高上大的呢也抓起来，或者说是整个这个道场呢全部闭封啊等等。那么这种过报的话呢，有些可能精神当中呢也不一定那么明显，但是他的来世呢在生生世世当中受恶业的这种痛苦，因为他呢亲自断了别人的慧命呢、哪怕是一小时或者是一天当中将近说法的这种事业、造成违缘的话呢，那这个过报是非常大的。可是末法时代的有些佛教徒的话呢，就佛教徒的内部不和，然后呢经常告来告去，互相呢制造各种的违缘，这种现象呢尤其是在各大城市里面呢发生的比较多的。那么真正的一些政府官员的话，他们没有去告，就是佛教徒他自己呢心里面受不了，受不了的原因也是在于记恨心、嫉妒心。所以我向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出家人和在家人，以后在弘法利生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是应该尽量的不要害众生，如果害众生的话，那真的自己也是非常的可怜，对别人发这种恶缘啊，害别人啊，那这样是不对。如果翻过来说，别人害我的时候我怎么办呢，我是不是以牙还牙呢，并不是这样的。这是我们前面也是好几次呢给大家已经讲过，我们自己呢保持一个什么原则呢，就我有弘法利生的因缘或者是心智禅法的因缘的话呢，我去做，如果没有这个因缘，别人进行加害我的时候呢，我还是尽量的以慈悲心来对待他。以前全化上人在美国啊建立王福成的话，那实际上他下了非常大的功夫，可以说是恶行离去好几年呢就搬起来了。但后来呢有一次将近说法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说了，他说有人把这个王福成全部毁坏来的话呢，那么我不执着无所谓的，如果每一个人呢能忍受这种损害的话呢，那么这个世界呢应该太平了，应该世界就变成和平了。有这种精神我是非常佩服的。我们自身的角度来讲呢，别人如果害了我，那害了我的话呢，我怎么样对待呢，最后因缘不成功的时候就算了吧，没有必要为上师啊、为道场啊、为佛法而痛苦啊、报出啊，这样的报出血痕呢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如今我自己也在这么想，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菩提学会的话呢，我自己来讲也是，也许呢对将来啊，应该说是自己弘法利生方面呢希望非常大的，心里面呢应该说是有一定的执着，不管是自己从人力、智力、财力，或者说是心性力量啊，就是所有的力量呢全部集中精力用在这个上面，也许有这种希望。但一旦有人通过各种方法来坏坏了这个缘起、坏坏了这个道场，那我怎么对待呢，就是随缘而转。任何一个人就是我看见以后、我听见以后他告的话呢，我们没有必要反而对他进行报出。我自己也是在内心当中发过很多愿呢，就是绝对不可能，哪怕是对我自己的身上也好、对我的亲人也好，如果有人呢真的要害你的话呢，那么最后呢只有随缘而转呢，没有必要就像现在世间的人一样的就是拉着道着啊，然后非要与他报出不可、那这种行为的话呢 绝对不是我们学习大乘佛法的人。我听说最近我们附近的一个地方呢，也是生着袈裟的人呢、出着道就杀害了别人。其实这样的行为的话呢，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呢，也经常出现频频发生。因此呢，这不过是外面呢穿着释迦牟尼佛的这种外衣而已，从内在当中呢，真的也没有修安忍的境界。不要说是用刀子来杀害别人，真正用刀子来给别人准备打他的这种行为的话呢，再没有一个更可怕的行为呢，在世间当中是更没有一个惭愧的行为呢。所以说呢，我们在座的这些出家人和在家人呢，以后呢自己应该怎么想，就是遇到了再大的危险和困难的话呢，永远的不害别人，何况说是杀害别人呢？那杀害别人，别人的生命是那么可贵啊，所有可贵的东西当中呢，没有一个比生命可贵的。如果我没有任何理由呢，即使说是有一些相似的理由，但是大乘佛教不讲这些条件，不能害众生的生命，这一点非常希望大家要发坚定的誓言。那么下一个颂词呢是这样的：若为成于佛，离垢所垢者，显我如月如丁所月足见。如果啊，我们呢被诚恳的玉佛发出离养的铁戈，然后呢就是已经够照了，那我已经陷入在这个玉佛所安排的，就诚恳所安排的地狱的路里面，一定会是甘肃玉祖的降啊，这种痛苦就是从字面上呢也是比较好动的，但意义上呢，这是作者对我们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来说明的。比如说我们实践当中呢，经常也是看见玉佛呢钓鱼，但在这里呢，整个轮回呢比喻成不续的这个江河，然后这个玉佛呢，就魔王波旬派来的诚恒未足的无睹烦恼，无睹烦恼呢，就像是这个玉佛一样的。然后我们实践当中的这些妙语呢，就像玉佛为了构造鱼的这种诱饵一样的。然后这个地狱呢，它这里比喻成玉佛用的那个炉啊，就是装玉的小口大腹的那个炉子。然后斗到这个玉过后呢，到了锅里面，在幽谷里面开始煎熬。那么这个相当于是以这种方式来比喻实践的一个玉佛呢，他通过在江河里面钓。当玉呢在水里面游来游去的时候，他就看见了这种鱼儿，然后呢他不小心相拥踏的时候呢，就已经勾住了，拉到了热沙上，拉到了岸边。那么他怎么样辗转翻身，如何痛苦的话呢，也没有办法，马上撞在炉子里面，然后拉回去在火里面煎熬受苦，这种痛苦是非常的难受。同样的道理，魔王波旬泼来的这个诚恒啊，始终都是每天呢对每一个众生发五种见呢、就是贪心的见、嗔恨心的见呢。然后这个宗师呢，实在是没办法，最后看见世间的这些鱼苗，为了获得这个溺养的时候呢，不小心已经被烦恼的这个渔夫够着了，升起嗔恨心，造了非常大的这种恶业。然后造了这种恶业之后的话呢，那么你不得不堕入地狱的这个路里面，甘肃呢无量界的这种痛苦。所以这些堕入地狱的根本的因呢，应该说是嗔恨心。正法念珠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众生堕地狱，起因大嗔恨。因此我们不愿意甘受这样的痛苦的话呢，那么一定要现在做起，要想到看我以后呢怎么样对待这个嗔恨心。如果我没有很好的对着它的话呢，那么一定会是遭受地狱的这种痛苦。而根萨丘者的如心能的讲义啊，妙品当中呢也已经详细的交接说明了。说明什么呢？就是我们在银河世纪行动当中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呢，遇到什么样的对境呢，千万不能以恶意呢对别人做损害，也千万呢不能以恶意呢说别人的过失，始终都是以慈悲心、大悲心、菩提心、爱心来拥抱这个世界，以宽容心呢对待所有的众生。所以这些教言呢，我现在是口头上说起来的是比较简单，但实际上众生真正遇到这些违缘或者说是一些困难的时候呢，能不能用上呢，就是看我们的修行。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用好的话呢，真的我们终身是非常的可怜的、就是在无边无际的大海里面的鱼雷一样的，就始终呢在漂泊，但自己得不到真正的一个方向，好不容易呢自己认为这是很好的，结果呢被贪欲嗔恨的这种铁钩呢已经钩上了，在无数界当中始终是不能获得解脱，造成了这样的后果。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获得这么好的人生，遇到了这么好的佛法的时候呢，真的我也是从道理上是非常的明白， 白，只不过有时候呢懈怠散乱呢这种现象是比较多，否则的话呢真的就是白日当中的一顿灭餐一样的，就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现在有了这样的人生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好好的运用它，没有好好的休息呢，白白的就是随着时间的愚痴而浪费呢这个宝贵的人生的话呢，那可能所有的遗憾当中呢这是最遗憾的了，这是最可惜的了。所以说呢，我想我们学习大乘佛法的很多人呢，不要寻找一些相似的道理。现在有些人呢一直求一些相似的法、相似的一些名声呢，然后一些行为上的一些心象上的东西呢，人们特别的是执着的。真正内心的培养啊，佛教的取舍道理呢，好多人都比较漠视，不太重视。这样的社会风气呢，没有及时的改变的话呢，可能我们的这个佛教呢，只有名存实亡呢，不一定呢，在这个世间当中真正让闪闪发光。本来这个佛教它的本质呢，应该就是利益一切众生呢，它对任何一个众生是得不可言说的这种利益。可是我们信此佛教的人啊，有些呢不懂得佛法，有些呢对因果不太重视，这样之后呢，这两种人呢，经常毁坏了佛教，然后呢，间接损害了很多众生的相续。所以每一个人呢，自己首先要寻找方向的时候呢，一定要了知，就是寻找好的善知识，这一点很重要的。实际上，我们刚开始学法的时候呢，真的就是站在人生十字路口当中，不止方向，有人说这个好，有人说那个好。就像我那天在南方的时候，好多人说是这个上是好，那个上是好，但真正到了那里去一直以后，又别人说这个上是不好，那个上是不好。我想他说的也是对的，因为很多人没有头脑，没有观察的能力，别人说这个好然后就跟着去，别人说不好又跟着诽谤，这样故意造业呢也没有很大的意义。所以呢，我想是我们在座的所有的法师和一些居士的话呢，总而言之就是要利益他众为主，不能呢以自己这个宣传呢为自己的利益呢做事情，这是不太好的。因此我们呢也非常的希望，就是藏传佛教的有些大德们到汉地去的时候呢，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应该有一颗好心，就帮助别人呢，经常呢就是到一些贫穷的地方去啊，帮助这些可怜的人呢，然后呢就是有些没有读书机会失学的这些儿童呢，就是帮助他们呢，然后有一些可怜的众生呢，就经常呢通过佛法，通过世间的各种途径呢帮助他们，这就是佛法的利他精神。我们这么多的人呢、啊、没一个人发这样的心呢经常帮助别人的话呢，那佛教的威望啊，佛教的地位呢自然而然升高。但我们佛教徒呢，每一个人都是向自己获得利益，自己宣传自己，那这样以后对众生有没有利益呢很难说。所以说呢，非常希望就是首先要懂到佛陀的真理，到底它是什么样的质量，它是什么样的本质，这个问题上要了解，了解之后呢，尽量的弘扬这样的精神。好，我们下面就是说，要破除对自己与亲友、信善等等做一些障碍的人呢，求安忍。这个分两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是破对自己与亲友呢实践法方面做障碍的，也要求安忍。那么这个也分两个方面，
障碍沾于者，并非有害；将诸碍沾于者，视为有利。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沾与无有利了，别人呢对我进行沾谈的话呢，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这种名声呢不要太执着的意思。中文当中这样说的，孰沾相重要，非佛非常说，非礼非免礼，非领身暗乐。那么世间上的人们呢，当然大家都是非常的执着别人的赞美啊，然后就是获得了一些荣誉。那么世间上呢经常也是这样说的，就是人活着的时候呢，这个名声呢应该牛访百世啊，还有呢名乃天禄啊等等，古人有各种说法，说是所谓的这个名声呢对我们人的今生来世应该有很大的利益。因此人们呢经常要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提高自己的威望呢，也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做一些工作。但实际上我们以大乘佛法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的时候呢，一旦自己自然而然有了名声的话呢，也不破不立，就是这个也没办法。因为有些人是真的他有这个智慧啊，他有这种能力啊，利他的心的话呢，那他的名声呢就是便于释放的，就像马拉也的谈想的这个想法一样的，他就是遍布于释放的，这一点我们也没办法阻挡的。但是为了自己的名声呢产生烦恼生嗔恨心，这也是不盈利的。然而一旦别人对自己的 名臣呢进行加害，然后丧失呢自己的名誉荣誉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不应该对他仇恨。因为呢我们用智慧来相信观察的时候，实际上所谓的名臣呢也是虚无缥缈，没有什么真正的事义存在的。所谓的这个命呢，不管移民中观哪一个角度来讲，是没有事义的存在。所以说我们下面就是分析所谓的名臣和荣誉呢，对你来讲呢，在继承当中对你有什么样的福报啊？没有什么福报。真正的名臣呢，对你带来人们所谓的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这样的功德，真正带来的话，那么我们人人都追求名声也是情有可原。但实际上你再有这么样的名声的话呢，你呢最后离开的时候，你的寿命呢半天的延长呢也是没有办法的。世界上的一些名气呢、个性呢，那这些最后离开的时候呢，虽然有一定的名声，但是任何人也是没有办法抓住，没有办法握住。所以这个名声呢对自己的福德长寿呢也没有用的。然后所谓的名声是不是对自己的强身力壮，或者是对自己的身体无病健康当有什么利益呢？也没有的。对我们的身心安乐方面有没有什么呢？除了一些虚妄的执着之外，根本就是没有的。因此说呢，人们绞尽脑汁整天呢苦苦的寻求名声呢，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愚痴的行为。因此当我们遭到了名誉上的损害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没有必要心里面应该怎么想啊？就是树大招风啊，没有名声最好啊，最好我是默默无闻的当一个修行人才对啊，这样想。有些人可能想，我要成为一个高僧大德，成为一个真正的修行人的话呢，那么没有名声怎么会是弘法利生呢？一定要有名声呢，有名声才可以的，就像是世界上的一些高僧大德那样，那也不一定的。如果你真的具有这种慈悲功德，那这样的话呢，你的这种威力，这种大悲心的光芒呢，遍照于十方的。我们藏族有一种书画呢，就是纯净呢埋在地里面，它的这个金光呢到处散发。所以我们挖金的这些人呢，通过光的仪器来观察哪里有金的是能照得到的。所以说呢，真正的高僧大德呢，隐行在哪里，居住在哪一个地方的话呢，那么十方的这些有缘地方呢会了知他的。他自己呢根本不需要去弘扬自己的名声。真的现在世界上是有一些名人呢，自己有智慧的这些人的话呢，自己不用去宣传，自己去宣传的这些人呢，实际上也不是真正的名人。所以说呢，实践当中很多人呢为了自己的名声呢也非常的痛苦。但另一方面呢，也是以前上师如意宝降这个松旨的时候，也是引用过公堂仁波切，就公堂丹比卓灭的一个教言。他的这个教言当中呢，他说是名誉的这个龙神呢真正的像，那么福宝的这个云雾呢就是渐渐的消失，名声的这种泪影呢真正的气象的时候呢，实际上是福宝的这种云雾呢就是渐渐的消失。对一个人来讲是，尤其是福报不大的人，他的名声越来越高的时候呢，就像秋天的长蝇一样，秋天的长蝇呢，当它飞起来的时候呢，马上到了冬天就马上盖世了。所以他的名声呢，轰动一时的时候呢，很快就马上要不行了，就是马上要毁世的。所以说，我们世间当中的有些人呢，求名声也是特别的过分。有些个体啊、集体的一些单位里面的人呢、啊，获得一些奖啊，获得一些荣誉奖的时候，当他领奖到了太上的时候呢，好像他自己的感动的不得了。就高兴的马上要哭起来了。有些人呢就是连话都说不出来，非常的感动。我去年看到有一个宗教的会议上，有几个出家人也是得奖。出家人得奖的时候，他们也到哪里去的时候呢，真的在光光的这个土上面呢就散发一些非常细微的这种气，有时候呢感觉就是非常的细。实际上作为出家人的话呢，在世间的这些名声呢，真的是如果看得太重的话呢，那么到底看破没有世间，很多方面呢也是值得观察。现在魔法时代的时候呢，有些出家人呢经常宣扬自己对自己写传记，旁人呢对他写传记。我的话呢，很多人叫我写传记啊、翻译啊，我除了真正公认的一些大的以外，谁的传记都不翻译。我们佛教徒呢，何必自己去宣传自己呢？我们的佛法是如实的殊胜，我们只要宣传佛法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宣传自己。所以我希望你们这些佛教徒的话呢，也以后不要帮别人写传记啊，说是他是济世济世，一直转世到多少多少，那这些的话呢，实际上对众生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真的是非常难说的。真正的宣扬呢，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慈悲菩提心。但是这个没有人宣扬，然后我们个人的宣扬，时好也可以，不好也可以。所以我们每一次什么方式呢，在聚会的时候呢，每天都是发一些介绍信，就是介绍啊，这个上师是如何如何，这个人是如何如何，整天都是发这些介绍的一些资料。以后呢，千万不要发放。我们这次学习如菩萨心呢，就是为了大家提供一个学习的这种环境。
创造这样的一个环境，并不是让别人呢要依靠这个来宣传啊、花园啊、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呢、啊，不是这个目的的。如果要搞这样的话呢，最好是不要参与我们的聚会，不要参与我们的团体。你搞你的事件法，我们呢就是默默无闻的看看，哪怕是一个众生这个论呢、啊、学的33种的话呢，我们也是随喜无比。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目的，因此希望呢以后啊不要搞任何什么神通啊、什么宣传啊，这些是我们不搞的。高了也是的的确确绝对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如果真的对世界上的这个就是对我们的这个人类和平呢、啊、弘扬佛法这方面做出非常大的贡献的话呢，那就是不用宣传的。就像获得诺贝尔的和平奖啊、医学奖啊，那么这些人呢真的对整个世界人类来讲做出什么样的永远不可磨灭的贡献呢？那么这一点是真的，这种名声的话呢我们也非常确信。但是这一点他们自己的是不需求的，所以说呢我想我们世间的任何一个人呢，不管你是居士出家人，最好首先呢不要看重命了、啊、因为人的根性不同。以前法王如意宝也讲了，有些人是特别贪财，有些人是贪命，有些人是贪感情，有些人呢贪自己的这个地位。每一个人执着的作动的方向呢都是不同的，但是都是不好的。从我们佛教的观念来讲，是全部以我的无私的精神来应持。如果你没有能做到这样的话呢，那么我们修行呢在短暂的人生当中也是不可成功的。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智慧啊，细致入微的去观察，然后哪一个地方呢你的毛病最严重，你的这个中欲啊在哪里体现的时候呢，马上要用真知真念的这个道来把它割断，之后呢你就变成一个正常的身心健康的人。所以我向我们大家呢一定要行持这样的善法，就是对自己的名利荣誉呢不要太执着。好，今天讲到这里。
苏南德一坦切子巴念坦南尼维德那坦西吉尔格南吉让红出达这本错了多爱